兄姐妹平安。
平安。
等我一下哦。好，大家好久不见，谢谢大家今天来陪伴我。求主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早晨，透过今天主日的分享，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把今天的定位哦，今天主日定位为晨上晨主日座谈会，就是你们坐我谈没有啦。就是我相信在座，尤其是晨上晨的弟兄姐妹，因为其实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很亲近，然后大家的生命呢，也在主的更新里面一天一天更加美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呢，传福音这个主题。好，传福音，你刚刚应该看得出来，那个主题经文应该看得出来。但是呢，那个主题经文，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看大家觉得感受如何。今天大家，如果你有想要讲话，你就可以自由的讲话。我们是那个座谈会，就大家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来讨论关于传福音这件事情。好，所以首先呢，我想要先问大家三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你希望见到台湾大复兴吗？
希望。
希望啊，那你觉得要怎么做？祷告，祷告。撒种，好，就直接那个我题目当个撒种人就撒种，对不对？好，第二个，你觉得台湾的基督非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的人，对基督徒的印象如何？你觉得是善良？那个小猪姐皱眉头，你觉得呢？没关系，负面的也可以讲，就是你觉得和，或者是说你觉得和二十年前相比，小姐你说，
是，大二十年前会有比较
能
接受，
嗯，好，那有人是觉得有没有大？有人觉得台湾的非基督徒没有很喜欢基督徒的，会有这种感觉吗？啊，你超喜欢。哦，都超喜欢你们的，感谢主。
有人觉得基督徒
比较保守，
高尚
哦，比较高尚。你说高人一等吗？还是说高品格比较高尚？
比较有修养，
比较有修养。好，嗯，大家都蛮健康的，感谢主。好。别人告诉你，对了，别人也不会就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不好嘛，对不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哦，这问题有点有趣，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呢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就上台，就是那个报告教会消息的时候，他们就上来，两个人呢都上台请求奉献的支持，但是一个呢是要去念神学院，另一个是要去考电影系，但是你呢？就只有一笔不能拆分的奉献，好，你会选择支持念神学院的这个小朋友，还是要念电影系的小朋友？哦，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嘛，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好，我们不会在现在来讨论这三个问题。那我会那个站在我的观察，然后就是以及圣经的教导，我们来讨论关于这些事情。大家可以在这过程中想一想。好，大家觉得传福音重要吗？那你喜欢传福音吗？喜欢哦。所以你们有在传福音吗？有。有些人点头，有些人就是眼神飘开哦。好，传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大使命，对吗？马太福音28:18-20，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请。这是大使命，对不对？其实这基本上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该会背的一段经文，里面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去，好， 一个是去，去就是行动，对不对？我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进入教会，我们跟随耶稣，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做门徒，第二个目的我们要使人做门徒。好，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哦。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那同样哦，这是都是保罗写的嘛，在罗马书一章十四十五节，保罗也说，无论是希利里人，希利里人就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由此可知哦，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以及写给罗马的书信嘛。他告诉我们，传福音就是一个责任，是我们传福音本是应该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前面都领受了马太福音的大使命，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所以呢，我想邀请大家再陪我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主题经文很短，只有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请。我想先快速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前因后果。耶稣说这段话是在他有一个很经典的事件，就是他在和撒玛利亚妇人，就是有五个丈夫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之后，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揭露了他自己是使人得永生的活水泉源，是弥赛亚。于是呢，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回去他的城，他城就是叙加城嘛，然后他去讲自己的见证，刚刚发生的事情。许多叙加城的人呢，因着那个妇人的见证，他们就相信了，于是他们就跑来朝见耶稣。而耶稣原本没有计划要在那边住下来的，他们就邀请耶稣在那边住两天。于是呢，耶稣就住下来，那他的门徒就跟着他嘛，就有一段跟他们的传道啊谈话，当地呢就有非常多人就信了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好，那在妇人他不是跑去回去叙加城传福音吗？然后呢，一直到众撒玛利亚人来朝见耶稣有一段空档，对不对？也就在井边嘛。那耶稣和门徒有一段对话，耶稣告诉门徒说，他的食物就是使他生命得饱足的，是他要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托付的工，并且告诉门徒，现在就是收割灵魂的时候了，庄稼已经发白了。接着耶稣就说了这三句话，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这三节。三十六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传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快乐，对不对？这点明确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收获就是快乐。好，这里的工价，好，得工价，原文是有神的回报，神的赏赐的意思。当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会得到神的奖赏，积存永生的果子。而耶稣说，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两个角色，对不对？这里很明确有两个角色是分开的，但他们也不一定一定要分开，但是这里是分开的，一个是撒种的，一个是收割的。而耶稣告诉我们，撒种的和收割的要一同享受灵魂得救、生命更新的喜乐。好，接着三十七、三十八节说，他说有个俗语，俗语就是当时流传的，有点像我们的成语啊或歇后语啊，就是他们大家都知道的话，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里耶稣直接告诉他的门徒，他的门徒是不劳而获者，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没什么好为他辩解，就是不劳而获者，因为别人辛苦撒种，他的门徒 要白白收割。我们都知道撒种是辛苦的，对不对？收割是一种享受。大家有看过农夫务农吗？不论是小时候在乡下亲身经历，或者是你看过影片，应该都知道撒种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如果是一年期的作物，一年期的作物就是一年会只能收割一次，它从春天开始要在大太阳底下松土育苗、插秧、灌溉、施肥，这样日复一日的劳累大概要持续四五个月，因为你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做。如果遇到干旱、暴雨、虫害、台风，你所有的辛苦有可能今年就功亏一篑，而收割却是很快的。你们一分地，你们知道一分地就是300坪的稻田，如果过去手工割稻，大概半天就可以完成。现在用割稻机，30分钟可以收割完一分地的田。所以耶稣在这边跟门徒说，我差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劳苦耕耘的灵魂，别人撒种，你们享受成果，现在你只要去收割就好了。那在这时候，大家知道我刚刚有前情提要，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是叙加城的人就来了，朝见耶稣和门徒，然后许多人就信了耶稣。好，不知道大家看到这边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就是怎么会有的人要辛苦撒种，有的人可以轻松收割。但我想邀请大家陪我一起来念一下，我们顺便振作一下精神。如果你觉得那个实在是很想睡觉，你就站起来走一走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6-9，请。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真正撒种的是圣灵，使它生长的是天父上帝，收割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工作是与主同工，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与主同工。神呼召我们做什么，把我们摆放在什么位置，我们就尽力去做，在将来我们会照着个人所努力的得到从神来的赏赐，对吗？阿们。好，那看完主题经文我想问大家，大家可以诚实以对没关系。如果今天呢，就是有撒种跟收割两个工作，那你想要被摆在哪一个位置？如果今天给你选择，你要在大太阳底下劳累大半年，然后看不见成果你就离去了的撒种者，还是你要成为那一天完成可以快乐丰收的收割者？因为收割像一年期的作物大部分都在秋季嘛，其实天气比较舒服一点了。好，我想毋庸置疑哦，就是如果可以选，大家应该想要成为收割的吧，对不对？轻松快乐有成果。好，而且为什么？因为收割的季节到啦，末世已经到了，再不收割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对不对？是不是？好，我想要给大家看一段话。有一个学者说，神不能再对这个邪恶的世界容忍下去，他必定会来，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必会临到，管教那些藐视他话的人。大家同意这段话吗？这段话是400年前马丁路德写的。我们都觉得末世要到了，马丁路德他也觉得，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收割，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末世何时会来，对吗？连印度神童都不知道，对 他今年预测也是有一点那个有一些失准的地方。好，我要讲一个农夫的故事给大家听。好，有一个农夫啊，他和家人就是住在一个大农场里面，然后每年春天他都到田里播种。他就说，我真的讨厌播种耶，又累又烦，而且还要等 好多个星期我才会看到禾苗长出来。到了夏天啊，他又得去挖那个犁沟，弄松那个幼苗旁边的土啊，浇灌田地啊，拔野草。他说，我真的讨厌照顾田地耶， 天天要弯腰屈身汗流浃背，而且我还要再等三个月我才能够收成。最后三个月过去，收割的季节到了，农夫在一片金黄色的田地里走，他绑起大捆大捆的禾，然后摘取大串的葡萄，他说，我真喜欢收获，我要摆宴席，我要叫太太烤饼，我要叫小孩炸葡萄汁，我们可以痛痛快快的吃喝快乐，我要休息一段时间。好，那个宴席过后啊，你知道那个农夫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天然的那个责任感来了，他就开始想，我都还没休息够，我又要回到田里为下一季做准备，我真的很讨厌撒种和照顾田地，但是我很喜欢收获，我只想做我喜欢的事。你们这很公平吧，大家都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对不对？于是农夫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从今以后他不要撒种了，他就要收获。好，农夫就回到田里啊，哎，他真的很开心哦，因为他找到了一些收割时候遗落的谷子啊，然后摘取一些可能之前够不到的果子，现在可以垂下来，他可以拿到了。他每天呢就很快乐，持续的去田里收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土地慢慢变得比较荒凉，他能收获的东西很少，可是他喜欢嘛，对不对？他就是还是就是每天去寻一寻，他偶尔还是能找到几粒果子，捡到一些穗子。直到有一天，他挥舞着他的镰刀在田里走来走去，可是他一无所获。为什么？他的田地荒芜了。于是农夫的孩子就是从小看爸爸那个种田嘛，他就说，爸爸，那个田地变成硬土了啊，什么都不会长啦，我们没有东西吃了啦，我们应该要搬走啊，我们要去找一块肥沃的土壤。于是农夫就带着举家就搬走了。大家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吗？现在是2022年，对不对？大概在30年前，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大概20世纪末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人都相信2000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其实那时候有蛮多福音机构都把目标定在2000年作为最后收成的期限。然而就定了很多目标嘛，就是2000年一到完成这样子。但是其实22年过去了，一切都还在进行当中。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世界持续的在改变。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谈的今天的主题哦。即使现在是末世，我们觉得收成的时候到了，撒种依然是需要的，因为没有撒种就没有收获。大家知道，如果种树跟砍树，我们种下一棵树，我们这一生，因为我们的生命比树短嘛，我们这一生可能都不会看到它长成大树的样子。但是砍树是立即的，而且可以得到成果和好处。但是我们如果只砍树不种树，有一天森林就变成荒土。所以其实撒种哦，是为了预备未来的收获。每一个时代都应该要是撒种的时代。大家知道台湾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大概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比例是多少？4%？2%？台北是10%，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有基督徒的国家，是因为上一个世代的基督徒，他们为台湾这片土地撒种，是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了台湾，建学校、盖医院，去偏乡服务，把自己的生命种在台湾这片土地里，所以他们老死在台湾，不然台湾不会有现在的福音成果，对吗？好，如果我们总是觉得啊，收割的季节到了，而不去做那个漫长的、持续的撒种的工作，未来再多人，就我们通通拿着镰刀在田里挥舞，我们依然会经历福音的饥荒。所以不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哪一个年龄层，像我是40岁左右嘛，那个 Aggie 是20几岁，我们中间有可能是40岁、50岁、60岁不同的时代的人，我们都要为台湾下一个世代的台湾预备一个沃土，预备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信息我们要来谈，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做的撒种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重点放在做这件事，我们可以怎么做。好，今天的主题经文提到耶稣他差遣门徒去收割别人所撒的种，这个意思是说门徒传福音这么成功哦，他们一定很欣喜，对不对？跟着耶稣，就是我如果可以给我选，我最想最想回到时代，我跟你们讲过，就是耶稣活着的时代，尤其是那三年半，我认识小时候的他，我觉得然后没有什么用，就是我想要经历耶稣在那个时代。可见门徒们应该是经历了很多高低起伏，然后他们的信心在这过程中被建立。那门徒传福音的成功是前人共同努力下的成果，他们能够丰收是因为在他们之前有非常多无名的幕后工人。门徒并不知道撒种者是谁，耶稣也没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些撒种者曾经付出过什么，但是神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有一天撒种的和收割的要一同庆祝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撒种哦，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撒种这件事，是一个长期具有远见的服事，是预备一个人或是整个文化使他愿意聆听福音并且相信福音。撒种需要长时间耐心渐进的投入，而撒种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在那个种植物，因为那个小竹姐应该知道，我跟郑宏辉就是非常的迷恋就是种植物这件事情，我们整个阳台满满的都是我们的植物。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土壤的处理。好，所谓的台湾的 土壤应该说传福音的土壤哦，就是指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社会的文化风气，我们这些人跟我们相处的人，这些非基督徒他们的世界观。若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社会是好土，代表这个人和社会所抱持的世界观是能够接受福音的。你们觉得能够接受福音的世界观是什么？我在这里写了哦，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相信有神存在，相信历史的真实性，相信道德的绝对性，相信神迹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就是预设一下，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心中这四样都不相信，你觉得他有机会信主吗？好，所以这些几乎是一个人要能信主的前提，对不对？如果他根本不觉得世界上有神，他要怎么信？好，所以呢，当人的心预备好接受福音，收割者的工作，我们刚刚谈到撒种跟收割，我们在座有可能是撒种者，也有可能某一个机会我们成为收割的人。收割者工作便开始了。收割分成两种，一种是割麦子，一个是采果子。割麦子就是一次性大量采收，会遗漏很多，对不对？以前那个圣经大家都知道，会那个留一些穗子，故意不剪，让穷人寡妇去剪，因为会掉，要把握最好的时机，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可是采果子呢，是逐渐的不断的过程。哎，我今天走进园子里，看看哪些果子成熟了，我把它摘下来。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收割哦，大家想象中的收割常常都是那个割麦子，就是例如布道大会，同时有千人万人同时信主。可是大多数的时候，收割是采果子。我们要细心的修剪葡萄树，分辨哪些成熟了，在对的时间将它采下。我想我们都能够明白，如果庄稼还没有成熟，我们急迫的收割反而是没有成果的，对吗？所以在耶稣来到世，其实神正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神。在耶稣来到世上之前，神差派他的工人为世界撒了两三千年的种子，使犹太人和周边的民族透过历史的发展、旧约的记载，他们非常期待弥赛亚到来。神也预备了施洗约翰，在耶稣我们算是出道嘛，算出道之前，他先传讲悔改的道，使人的心预备好来接受福音。所以我做了一个表哦，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撒种者和收割者呢，其实他们关注的点不同， 撒种者是预备道路，收割是得到成果。撒种是一个渐进的改变，收割是立即的结果。而撒种通常需要多人的影响，收割是只要靠我们个人的努力。撒种者给的是相同的立场，收割者给的是不同的观点。撒种者是给问题，收割者是给答案。好，那我想要和大家讨论一下，大家应该做有点那个，会不会有点沉闷无聊？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觉得台湾这片土壤现在是怎么情况？比起20年前，大家台湾，我们刚好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台湾人对基督徒信仰更能接受还是更排斥？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从比较懂事以来，就是大概在这二三十年啊，我觉得其实台湾真的改变很多。我觉得非基督徒哦，其实对信仰哦没什么兴趣，他们不是很有兴趣。而且我这一代，就是大概20-30岁，我不知道那个就是跟我同年的人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其实蛮多人对基督徒有一点排斥。好。或者是刚刚我们说集获大家身旁对基督信仰比较有好感的人哦，其实你要他接受福音不容易哦，他不会轻易接受的。但原因是什么？我们比较不爱传福音了吗？还是大家比较不需要神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灵魂的仇敌撒旦是诡诈的控告者，我们正在与撒旦打一场属灵征战。撒旦就像是敌方的将领，对不对？要跟我们抢人，对吗？是在他可以跟我们抢人。好，我写了3点哦，台湾的属灵战争，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就是第一个，就是弹性的价值观。现在的社会没有绝对真理这件事情，所有事情都是你的意见我也尊重，我的意见我也尊重，没有一定绝对的，对不对？感觉至上，就是凭印象和喜好决定看法。第三个，信仰个人化，这是针对基督徒哦，就是没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而是我好就好了，我跟神关系好啊，我觉得我跟神很亲近啊，这样就够了。我对于教会我没有群体的使命感。好，我在讲这个属灵征战这件事情哦，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或者是打胜仗指挥官都知道，其实间接攻击比较有用，间接攻击比直接攻击有用很多。我们如果喜欢历史的人哦，你就会发现很少战争是正面迎战而赢的，大部分聪明的将领都知道要攻击敌军的侧翼或是背后。撒旦他就是间接攻击的高手，而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对不对？我们就是在与撒旦打一场间接的属灵战争。什么是间接的属灵战争哦？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喜欢看剧吗？就是电影啊、电视啊、连续剧这些。我跟宏辉就是闲来无事，我们就是很喜欢待在家看看电影、看电视剧。现在全世界的电影和电视剧哦，基督徒的角色哦，我自己的观察，形象通常都不是很好。就是古板保守，很喜欢用圣经来说教，或者是他会把剧里的反派塑造成信仰狂热者。大家有发现吗？就是越来越多。你们有看《鱿鱼游戏》吗？前阵子很红一个韩剧，你们知道吗？就是创下很多记录。它里面所有和基督徒有关的剧情都很恐怖。少女被身为牧师的父亲性侵。里面有角色是虔诚的信徒，但是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同理心的讨厌的人。你如果在地铁上遇到一个陌生人跟你讲话，他就一定是来传教的。好，可是大家知道韩国是一个基督徒比例非常高的国家吗？他们曾经在上一个世代被世界认为是一个大复兴的地区。然后网络媒体也会让我们，就是让年轻人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是自由开放的社会，婚前守贞这个想法，就是这是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就是婚前守贞嘛，婚前守贞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很可笑，而且重点是不切实际。 为什么会这样哦？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出两方面，一方面哦，就是有一些基督徒给大家的印象可能不是很好。好，基督徒哦，最常最常被贴的标签就是伪君子，什么意思？嘴巴上说爱了爱了，神爱世人哦，可是在公投的时候强烈的反对同性恋婚姻，好，觉得基督徒是自用信自己的信仰来判断别人的对错的论断者，觉得基督徒啊自以为是啊，古板过时啊，保守派啊，不尊重多元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大家同意吗？就是不是有的基督徒确实会给别人这样子的感觉。好，另外就是现在台面上的创作者、编剧啊、导演啊、音乐创作者正在灌输他们自己认同的价值观，用的是迂回的方式，就是营造一种感觉。我们大家换试想一下，假设今天有一部戏非常的红，那里面呢有一个角色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拥有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或者是坏人身上总是挂着十字架，被假的基督教育扭曲，就变成变态杀人魔。好了，这两者给世人的感觉会有多么的不同？其实这些编剧跟导演，他不用跟你争辩，说基督教哪里不好，信仰哪里不好，他只要提供一种感觉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间接迂回的属灵征战。这种感觉哦，其实会大大的影响我们所接触的人对基督信仰的接纳度，甚至会影响我们自己哦，会影响我们自己对信仰的感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的属灵征战，撒旦在影响世界的文化，但这种成功不是昨天才开始的，是经年累月的培育人才，改变人的思想。而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想一下，假设今天我们是开一个台湾基督教高峰会好了，我们面对这样的文化潮流，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大家觉得可以怎么应对？借我喝一口水。我们是不是可以举办那个布道大会，上街发传单，还是我们可以举办青年领袖培育营，然后出版基督徒的伟人传记？可是其实我们蛮少人会觉得我们来拍一部符合基督信仰价值观，但是同时能够全世界轰动的剧的电影。为什么？因为一部成功的电影哦，没办法一天或是一个月拍出来，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其实是活在我们自己的圈圈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跟世界来竞争。我就想，如果今天台湾要募款拍一部那个电影哦，就是全台湾比方2000个教会都大家集资要拍一部电影，我们势必会希望这是一部福音电影，能够传教，让福音朋友看了之后就决定要信主。如果这是一部无关信仰的电影，里面传递的价值观是好的、正面的、符合基督精神的，我们会有热情去推动它吗？我想这就是台湾某一个部分现在的问题所在，就是撒旦正在想方设法间接的攻击基督徒，可是我们无力还击，因为能够改变人心的是好的故事，而不是宣传单。这个世界正在用艺术文化跟媒体在撒种，使人活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这是一个不信神的时代，基督徒的想法被暗示成错误的、保守的、过时的，甚至让我们自我怀疑。当我们唯有我们能够用世界感兴趣的事情，由基督徒的观点来跟人说故事，我们才能一点一滴的改变社会的世界观，培育一个能够接受神的价值观。好，讲到这里哦，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太难了，凭我一己之力我没办法，所以请大家耐心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来讲一下凭我们的一己之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些什么。好，那我要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来那个转换一下心情，放松一下。 圣经历史中啊，有很多次危机的度过，都是因为有一个人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个人呢，就是所谓我现在要讲圈内人这件事情。好，圈内人就是熟悉一个领域的人。比方说你是人权律师，那你就是人权运动界的圈内人。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护理长，那你就是医院的圈内人嘛。主前六世纪，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人攻破，圣殿被焚烧，6000多人被掳走，圣城荒废了100多年。有一个人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命运，那个人就是尼希米。尼希米他其实也是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哦，在他自己的努力跟神的帮助之下，他成为波斯王的酒政。那时代酒政的工作就是，王要喝酒之前，他先尝一口啊，确定没毒，王就可以喝了。所以要以防刺客下毒嘛，对不对？这对国王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他能够信赖的人。然后他在当时发挥了他的影响力，得到王的信任跟许可，所以他带着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那在尼希米之前，前30年，大他30岁，哎，不一定，尼希米可能比较老。有一个人就是以斯帖，神帮助以斯帖成为巴比伦的王后，他揭发哈曼的阴谋，拯救了犹太全族。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庆祝普尔节，普尔节就是在庆祝这次的大拯救。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来向比拉多要求取回耶稣的身体。这位约瑟可能大家比较不熟，对不对？他是一个有钱人财主，他是负责，因为那时候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嘛，他是负责治理犹太人的公会的成员。他相信耶稣，但是因为他碍于身份的关系，他是暗暗的跟随。那耶稣在当时哦是一个争议人物。好，有的人觉得有一些谣言在传，包括耶稣会复活这件事情。比拉多呢，他不会轻易的把耶稣的尸体交给他的门徒或家人。但是因为这个约瑟呢是圈内人，是犹太公会的人，比拉多信任他，所以他就拿到了耶稣的尸体。但是约瑟埋葬了耶稣，更特别的是他埋在了一个明显坚固然后安全的地方。因为这样，所以耶稣的复活被证明了是有可信度的。神会使用一个环境的圈内人去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环境，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圈内人，对吗？无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你在一间资讯公司上班，你在一间餐厅工作，你住在一个社区里面，我们就是这个环境里面的圈内人。当农夫要开始耕耘一片土地，首先他至少要知道他的田地在哪吧。如果你连田地在哪你都不知道，其实你就是没完全就是无头苍蝇，对不对？好，我们每一天，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下，我们每一天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人有谁？我们的邻居，我们每天共同搭车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会遇到的店员，我们的家人，这些人就是你的田地的范围。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讲到传福音这三个字，你的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些脸孔。这些人是你持续在为他祷告的，你希望他能够接受福音。我们每天能够接触的人，我们心里所挂念的人，就是我们田地的范围。现在我们要暂停30秒，我请大家花30秒的时间想一想，你的田地有谁？就是你容易接触到，你经常会遇到的人，你不一定真的跟他很熟，但是他是你常常可以遇到的，或者是你挂念的人。好，请大家想一下。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田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撒种了。撒种分成三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培土、栽种、照料。我们会用最后剩下的时间谈谈，如果从今天起你愿意成为为台湾这片土地撒种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培土哦，培土就是培育土壤的意思。土壤需要栽培照顾，预备好了才能种植物。好，那个懂植物的人都知道，针对不同的植物土壤的需求不同，但大原则就是你要能够有保水的东西，有排水的东西，能够提供营养，有机物，然后有合适的酸度湿度，植物就会长好。台湾这片土地哦，正在处于信仰失调的状态。首先第一件事情哦，非基督徒对圣经其实非常非常陌生，对吗？好，我们神学院有一门课哦，有一门应用课很有趣，就是教大家讲故事。他把圣经整本圣经里面重要的十二件事情编排成十二个故事。那故事是按照圣经原话去改写的，不是像我们看到漫画那样子，他就是用圣经原话，但是他把艰深难懂的词替换掉，替换成非基督徒听得懂的词汇，而不是信仰词汇。他每个故事讲完大概只需要三五分钟。如果我们每次和朋友见面就讲一个圣经故事，其实只需要十二次，他就会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没事跟那个朋友讲圣经故事很尴尬，怎么开头我现在要开始讲圣经故事了，就是很怪，对不对？但因为我跟宏辉我们要交作业嘛，我们就硬着头皮约了两个朋友出来，就一对夫妻，然后我们就讲头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伊甸园的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老实说，因为我那个就是从小在教会哦，我不太知道非基督徒对我们的那个感受是，然后我就是会觉得很心虚，因为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我好好的大学生念完了，然后怎么那么蠢，就是会相信就是这种，然后因为其实伊甸园就是圣经越早期越就是很神话，对不对？好，我就是有点不安哦。可是当我们讲完这两个故事以后，那两个朋友他们都没有听过，他们问了我们非常多很深刻的问题，他们对神的计划很好奇，他们很想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撒种的工作就这么简单，在对方的生命里面使信仰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好，台湾土壤失调的那个第二个现象哦，就是对基督徒怀有呆板的偏见。其实信仰最大的障碍不是真相，而是印象。就像我前面说的，因为一些社会议题啊，然后娱乐媒体的风向，一般人对基督徒的印象我刚刚讲了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包含什么不食人间烟火啊，政治保守派啊，社会保守派啊，甚至觉得啊没幽默感啊，然后很过时这样子。我们确实不能够怪别人有这些印象，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轻易的用我们自己的行为破除这些印象。首先哦，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不要每次跟人家谈话就要传教，就是说哎，你跟我去教会，你跟我去教会，你跟我去教会，这样子。好，尽量不要谈政治，还有留意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觉得最重要的，保持高高兴兴的。我们要破除人的偏见哦，首先要让人看得见基督徒是可以开自己玩笑快快乐乐的人，对吗？好，我记得从小到大我最常听到同学朋友对我的评语就是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基督徒。好，那听到我是牧师的小孩就整个就是吓一跳这样子。我其实不知道这个评价是好是坏，但是现在听到这个评语哦，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因为我希望大家知道基督徒就是各式各样的，没有一定要怎样。好，最后呢，我们要培育土壤有一个很大障碍，就是个人琐事如荆棘缠绕。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讲到有个状况是种子撒在荆棘里。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荆棘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快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焦虑和烦恼的事，可能是经济压力、对权力的欲望、人际关系的挣扎，甚至是在情欲的捆绑中。如果我们刚刚是不是想了一些人，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撒种的对象，他今生的思虑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把道栽种进他的心里。我们可以想想看，你知不知道我撒种的对象，什么事情占据他大部分的心思？是不是谈到某一件事，他就会生气和焦躁？他怎么讲他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的？他对生命的期待是什么？他对什么事情感到懊悔？我们要先陪伴对方，能够去除他生命中的荆棘，撒下去的种子才有机会出头。培土呢，第一个培土是每一天都可以做的事情，和遇到的人聊聊天，不一定要聊信仰啊，理解他生命中有什么需要。有时候你光是和他谈谈，他生命的土壤就已经在改变了。撒种的第二个阶段，栽种，只要是人都有属灵的需要。我们不是拥有属灵经验的人类，我们是属灵的生物，拥有人的经验。然而我们活着，周围事物的缠绕，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些超越日常琐事、繁琐事物的事情。我跟宏威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朋友，不算，因为太太是基督徒，先生不是。我们常常趁着，因为那个太太其实私下跟我们讲过很多次，她很希望我跟宏威传福音给他先生，所以我们那吃饭聚会的时候啊，就有时候半开玩笑，就说服先生信主嘛。那个先生他是一个老板，他总是跟我们说他事情真的太多了，他觉得信基督教哦，主日要去教会很浪费时间，他觉得很麻烦，他觉得传统信仰你遇到需要的时候再去那里拜一拜，对他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活着其实一天要忙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大家觉得嘛，借退休年龄会不会有时候还是觉得一整天累得跟狗一样那种感觉，就不要说还在工作的人。好，要换轮胎、缴贷款、跟客户吃饭、去学校接生病的小孩、要拿药、拿干洗的衣服、要买牛奶，一天就过完了，哪有时间思考哎，我的永恒归宿是什么？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每天忙这些事情哪有时间想这个。因此哦，对的时机就成为撒种者的智慧。这个时机哦，我把它叫做敞开时刻。你所接触到的人，在敞开的时刻，会愿意打开他的心门，思考属灵的问题，做深入的交谈。什么时候可能会是敞开时刻？特殊的节期，圣诞节、新年、生日，变动的时期。他转换工作跑道，孩子要上学了，孩子要离家了，他们搬家，他40岁的生日，他要退休了。家庭的危机，孩子生病，家人动手术，住院，夫妻离婚分居，与孩子起冲突，甚至是父母或朋友过世，经济的危机。最后呢，社会出现大事的时候，有空难，总统有丑闻，经济动荡，突如其来的社会悲剧、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前几天的新闻哦，那个有一个儿子因为炒洗碗的事情，他就去买汽油然后放火，他一家10口，因为他们三代同堂，他把自己的太太小孩、他哥哥的太太小孩、他自己的妈妈全部杀死。而他跟警察说他只是想要吓他爸而已。世界上就是会发生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敞开时刻。什么时候你刚刚想的这些人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特别愿意坐下来谈谈他心里的感受？我们如果要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敞开时刻，你要对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在平常跟他相处。那当他的敞开时刻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撒种的时候。 我跟洪辉一直很想要传福音给洪辉的家人嘛，但因为他们是那个传统信仰，然后也蛮害羞的，就对教会来教会这件事情有一点那个抗拒这样子。我和洪辉都常年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之前有带阿嬷来过一次乐龄学堂，但因为后来疫情就很严重，那阿嬷身体也不好，后来就没有再来。但是很奇妙，上个月的某一天，阿嬷打电话给洪辉，请洪辉为他的妈为妈妈祷告，就是为阿嬷的女儿，为洪辉的妈妈祷告这样子。因为妈妈身体很不舒服，阿嬷其实非常的担心。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敞开时刻，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再为人多做点什么。一个好的问题，胜过十个好的答案。提出一个谦卑不预设立场而且发人深省的问题，让对方透过思考的过程探究生命的真理。耶稣其实就是一个问问题的高手，那个在圣经里面耶稣示范过很多次怎么用问题来引人深思。例如在路加福音20章的时候，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就来问耶稣说，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就反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地上来的呢？他让这些信仰领袖自己去想，如果他们都承认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那更何况耶稣基督所行的权柄不就一定来自于真神吗？但是耶稣并不是直说，因为他直说他们就有机会去反驳跟控告他，他用一个问题去引发这些人去想。当我们遇到好的机会能够和人聊聊，我们可以透过问题跟他一起探讨生命的真意。例如，我们举几个例子，和新手父母聊聊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什么是要传承给孩子的，和邻居聊聊，像刚刚我讲到的最近这个事件，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医生自杀，或者一些社会事件，他的感受如何。如果有一大笔钱可以随意使用，你会拿来做什么？或者是假设你生命剩下3个月可以活，你要怎么安排你的时间？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是要给人家生命的答案，而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属灵的事情。就像我们神学院，我不是说大家有那个讲故事的那个课吗？讲完以后老师有6个固定的问题要我们问对方，那6个固定问题是就是不论你讲什么故事都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故事里面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 他就是有6个固定的问题，但是老师跟我们强调不要给答案，不论他多想知道都不要告诉他。让这些问题停留在听者的心中，有一天他会得到他自己的答案。好，除了思考属灵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生命，对对方的爱心，我们的关怀，我们不断的支持陪伴对方，这些都是栽种生命的根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传道的时候，他因为那个逼迫他被迫匆匆的离开嘛，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非常的牵挂，所以他后来又打发提摩太去兼顾他们，然后写了信给他们。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信，大家如果听那个老牧师的那个解经的话，应该也会有一点印象。他说自己在他们中间存心温柔，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不但愿意把福音给他们，连性命也愿意给他们。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在听众中生命中所栽种的不单是教义的真理，也是自己的生命。每个人其实我们的个性千奇百怪，各式各样，但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归属感和接纳感。当我们体会对方的想法，而不是只是想要灌输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陪伴他带领他，而不是想要打发他，我们栽种的对象会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信主然后就哎，好，我那个扣打到我今年就是要3个人好达标这样。我们是要与他共度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为他拉起一张安全网，救生网，使他在认识信仰的过程中，他会知道有一个人一定会与他同在。这个人先是你， 然后他会真正的认识神。最后我们今天那个我们的信息要到了尾声，我们要来讲最后一个阶段是照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种过萝卜，当萝卜在地底下开始生长的时候，那个地面上就会长出很翠绿的叶子，你如果一长出很大片叶子，你就把它拔起来，你就会发现底下的萝卜只有糖果这么大。可是很不幸的，拔起来就种不回去了，它的生长就到此为止。当你觉得一个田地有种子发芽了，不要急着收成，而是要花时间去照料，使它能够长大成熟。作为一个撒种者，当我们培土也栽种，在收成之前，我们要细心的去培育它。照料生命哦，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浇灌。一个福音对象哦，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预备好的土壤环境，将自己的生命栽种进他的生命中。但是最后他能不能信主，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一个人能否得救，最终是神的主权。但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需要我们积极的参与他使人得救的过程。不光是透过撒种和收割，更是透过祷告。因此浇灌哦，就是邀请圣灵去做唯有圣灵能做的事，就是借着基督吸引人归向神。祷告是撒种者每一步都要做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圣灵会使我们看见人的需要，圣灵会帮助我们说当说的话，圣灵会补足我们的不足之处。照料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修剪。其实生命中最大的危险哦，往往来自于很小的事情。我们经历大家一起应该共度了两年半的 COVID-19 哦，应该对这句话是毫无疑问的。生命中很大的危险，往往来自于很小的事情。会使我们分心，对属灵事物失去兴趣的，通常都是小事。当我们照料的田地，比方说对基督教历史很反感，你知道我最常被问到的就是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或者是呢，他看了一个使他有怀疑的影片，他看到一个牧师贪污的丑闻，他遇到他个人的烦恼，他工作上的问题，都有可能是他生命中需要被修剪的部分。我们作为一个生命的照料者，给予一句鼓励的话，一篇解释的文章，针对疑惑的解答，甚至是简单几句交谈，其实就是在做修剪的工作，让病毒不至于蔓延，然后夺取人的心。其实照料生命哦，真的是日积月累的工作，它并不需要我们有多么高的聪明才智，或者是对信仰有什么大师级的见解，但是需要长时间的爱心和耐心，把对属灵知识的关注种进未信者的心里。有一次啊，我和红辉啊，然后雨柔，大家知道雨柔吗？金珍姐的女儿，然后还有雨柔的一个学妹啊，去爬山。我们整个爬山的过程都下着暴雨，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后来到了山顶啊，雨柔的学妹啊就突然跟我说，阿美，他们都叫阿美嘛，阿美你可以带我祷告吗？我希望雨停一下，我想要看到漂亮的风景。然后我就，他不是基督徒嘛，然后于是就我一句，然后他们另外三个人跟着一句，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祷告完不到30秒，雨就停了，天就开了，云散开，远方，因为我们去爬的是百岳，就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远方就出现非常壮观的景观。我们四个人其实都非常的感动，尤其是雨柔的学妹哦，她一直跟我说，哇，祷告真的有用耶，这样子。更奇妙的是那一整天哦，因为我们还要下山嘛，那一整天就只有祷告完的那30分钟雨停下来，其他时间都一样，下一整天大雨。我想哦，其实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撒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它是当我带雨柔的学妹祷告之前哦，一定有许多人在她生命中向她撒种，包括雨柔。为什么？她知道上帝掌控天气的神，她知道祷告有用， 而且他愿意尝试。我相信未来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撒种，直到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有一个人成为那个收割者。好，成为一个撒种者其实真的不难哦。想一想每天或是每周你可能会见到的人，想想他生命中有什么需要被关怀关心的，问候他，和他聊聊。你借一本好书给你的同事，和朋友讨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甚至是你只要在家人面前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支持者。光是这样，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撒下福音的种子，我们在改变台湾的土壤，使人的心能够一天一天有机会更靠近神。其中最重要的是透过祷告邀请圣灵亲自来做工，我们会看见哦，人的转变改变以超乎我们期待的方式向我们见证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想那个今天的道讲完了，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撒种的人。神的应许是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并不是你要把人带进教会成功受洗，这叫做结福音的果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来说呢，可能会觉得可遇不可求，对吗？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因着神，我们自己的生命一天一天更加的美好，我们成为别人的喜悦，成为别人的帮助，在别人痛苦或缺乏的时候给予及时的救助，这在神眼中是被纪念，是充满意义，是具有价值的。谢谢大家，希望我们每一天这一生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撒种的人。